我在这里坐着，求神来帮助我，可以把它说清楚啊，因为这是我里面没有想过的啊。坐在这个地方，感谢主啊！突然想到一个人，就是罗保罗的他们的也是很多先知在我们教会发了预言啊，发了很多的预言啊。不过我觉得我得到这个信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恩啊，拿这个经文来啊，感恩。就是他们发了很多的预言啊，说到这个壶啊不开呀、啊、什么的啊，换壶啊啊。那我这里面的话呢，突然想到了，就是我里面啊，我这里面我也在确认啊，是不是这个从神来的啊？这个也需要牧者来查验啊。我里面就想到一个人 ，Stacy， 是叫 Stacy 吗？就是那个 Stacy 是吧 ？Stacy， 这个先知啊，当然他跟很多人发了预言，但是他有一个预言就发出来，就说好像是对牧者们发的，就是说把以前的是不是这样发的预言说丢掉啊，丢掉啊！我相信神，我就是这个东西在我里面啊。我在想这什么意思呢？我说神啊，你要想表达什么呢？把以前的丢掉不就没有了吗？我们以前的东西装备了这么多年，从小到大到这个平台啊，这么多的东西啊，你说把它丢掉那不是很容易的，那丢掉了以后做什么呢？这是我刚才问的啊，问啊，看神能不能回答我啊。那么呢，因为这个特会是复兴嘛，啊，复兴，那怎么才能复兴呢？当然你可以有其他的很多，我看到牧者也在分享复兴，我们的旧皮带、新皮带是什么啊？那个，我里面还没有，我里面就是这个啊，看怎么样来说，把它说得清楚。那么呢，就是说，我说那丢掉的，那为什么要丢掉呢？他丢掉啊。我就慢慢的坐在这个地方，就这么短的时间，真的是神的怜悯被开启。你为什么要把以前的，不是说以前的不好啊，那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以前神没带都带了啊。你到了这个时候啊，到了这个时刻啊，你要迎接复兴的话啊，这个时刻啊，那你就怎么样啊？你真的要把你很多的东西要怎么样啊？我感觉不能这么讲，把它丢掉啊，是要有一个替换。你要能看到这个替换，你就愿意丢啊。你要没有看到这个替换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丢。但是这个替换的东西是你不熟悉的啊，正是你不熟悉的话，神可以做；你太熟悉了，神就不可能做。打个比方啊。这个周末我们家呢出了很多的事啊，很大的挑战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也是有些征战吧。那我们各自就持守各自的，他认为他说的对，我认为我说的对，我们你说的对，我说的对，然后呢我们两个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啊。神兴起了一个环境，就是让我们突破，光照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这个信仰啊。那么呢，我们各自持守的都觉得是对的话呢，那圣灵就没有办法做。好，再说一个，再扩充一下啊。还有就是我们所装备的这么多好不好，都非常好，我们都非常熟悉，我不知道说不说得清楚啊，我们都非常熟悉，特别是牧者这么多年的装备和持守运作，三把钥匙，这个都好啊。但是呢，这些东西呢， 就是你所做的这些啊，能不能先展示？你当然这都是对的啊，不能说不对啊。最主要就是对的，最主要是对的。在这个对的里面，我们也有很多的开启，很多的带领，很多的教导啊，这都是对的啊。但是对的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持守。这个对呢，我们也很容易碰撞，很容易碰到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那是对的。我昨天在家里看到那个克莱尔的书讲啊，你持守各自是对的，但是你要知道你对的那个里面的话呢，你都忘了你是何等的刚硬，这个硬就让你觉得你是对的，你就把这些都说出来，这也是对的啊。但是呢，你的态度、你的谦卑、你的柔和，其实你很持守你这是对的，其实你已经很硬了，但是你不知道。这就为什么神要把它让你放下，让你放下。你这样持守的话呢，神没办法做不了啊，因为你在这个里面你太熟悉了，你说正说反说，道的说，上的说，下的说，你都有理。为什么？你太持，就是说你就是持的，你就是不放，就是不放啊，你的那个模式就是不放啊，你放不下来，因为你只有这个，你要把这个放，你就觉得你没有价值了。你就觉得你做不了什么了啊。但是呢，他为什么让你放下呢？他为什么让你放？因为你在这个里面，你这就叫系统，这个旧的系统啊。其实我们的系统是很新的啊，这旧的，这打个比方就是这个，你持守了以后，你这个你认为这个是很有道理，很对啊，你就是靠着这个啊。那么呢，这个时候你的刚硬也在这个地方，你的更新你的转变也不容易，因为你认为那是对的嘛啊。他让你丢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什么呢？打个比方啊，打个比方，我看看我说清楚没有？打个比方，你像 Tony， 就拿他做比方啊，他也有很多他持守的，很多啊，他也有他很多持守的，但是呢？他有一样，使他所有的都被更新，所有都被更新啊！更新什么呢？就是说随从圣灵啊，把所有的都先放下，随从圣灵，对圣灵有很敏锐的一个带领，这就是你的新皮带。这个时候神就可以做啊，我们呢就是对。打个，我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我们做，我真的说拿牧者来打比方，打个比方啊，你是牧师，你是牧师，但是你这个牧师呢，神要你做使徒，你觉得是牧师好还是使徒好呢？但是我们呢就喜欢做牧师，或者就喜欢做区长也好，组长也好啊，或者做。你就做习惯了，因为这个你太熟了啊。那么呢，他让你做使徒，你就不熟，特别不熟悉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使徒做了以后呢，整个身体就活了，你就可以迎接这个复兴啊。这是打个比方啊，但愿不要冒犯到个人，这是我要把它说清楚啊。那么呢，你看啊，那脱离这个模式，他就是什么？就随从圣灵啊，然后呢，再特别敏锐圣灵。那我们就怎么样啊？把你所熟悉的先暂时放下啊。我没有说你这个是错啊，但是你在这个里面你就没有办法出来，你出不来啊。你要离开你所熟悉的，一定要离开啊。你不离开的话呢，你就把你的旧的。然后你就怎么样啊？你就添砖加瓦啊，搞很多在上面啊。那上面以后，你就越搞越熟悉，越搞越熟悉。但是就是没有办法随从圣灵。圣灵在这里运行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就是怎么？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你不想把旧的给放下，放下啊。当然我不知道 Stacy 说的是不是丢掉，那我不知道啊。我只是在里面想起他讲的啊。 那么呢，那就怎么样呢？你要怎么样啊？不然的话呢，你要总是这样的话呢，你走不出来，没办法突破和更新，或者复兴来到你抓不住啊，因为你复兴来是抓圣灵嘛，对不对？你再抓一些东西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突破啊，或者在你原有的基础上。在原有的基础上，以前我们都讲厌倦上是倍增啊，那么就是说，你这一块你就怎么样啊？你要来，你就是要来怎么样来熟悉圣灵，或者圣灵来带你，这是你特别不熟悉的啊，那你就要在这个方面来突破啊，不然的话呢，那个路就走得更长，尽管是5年，其实一晃就过去了，眨眼之间，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很快就会过去，啊，那你这个时间就会拉很长。我相信就是有很多不熟悉的，特别是随从圣灵这个方面啊，不熟悉的原因，不喜欢突破的，或者方言你不喜欢说的啊。你像在家里，我就是都说的不多啊。那怎么样呢？你这个原因是因为你太熟悉你以前的了。你太熟悉你以前的，你没有办法领受现在的，领受不了，你就没有办法把它放下，放不下，因为那个东西你太熟悉反而做不了，所以你要补，或者是补一个课，你要熟悉圣灵。我相信我们教会的这个情侣，我相信这些牧者也可以都来操练啊，随从圣灵，尽管一开始不太熟悉，但是你也要去操练，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啊，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所以不管在任何时候，学会来操练，敏锐圣灵的带领，啊，求神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新皮带，求神来帮助我们，使得我们以往的东西也可以容易把它甩掉，也可以拿来用，因为那时候已经被圣灵膏抹，就全然倍增。这是我刚才被开启和领受的，求神来掌权。我把时间给幸福大道团。好，请。
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季节，哈利路亚！主啊，给我们有一个恩典，主啊，就是让我们来做好这样的一个预备，主啊，就是容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中，主啊，在我们的侍奉教会和我们各样的生活的里面，容让你来做王掌权。主啊，真的，你做王的时候，就是你的圣灵可以自由运行的时候，主啊，给孩子恩典，除去我里面真的是惧怕，主啊，来更。主啊，让我可以真实的来跟随你。主啊，也求你真的是给我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渴慕，就是让我更多的回到你的面前，来与你相亲相近。哈利路亚，主啊，以致让我可以真的来认识你，也真的来认识我自己。主啊，以至于在这样的一个，真的是一个新的季节的里面，让孩子可以全然的能够跟随。主啊，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主啊，我们愿意要跟你走这条新路，是前人所没有走过的。但是主啊，也求你来怜悯和施恩，帮助我在不断的跟随的过程中，能够靠着你，能够征战得胜，最终可以成为那得胜的人。哈利路亚！在这不多的5年的时间当中，主啊，也求你赐下一个恩典，就是一个敬畏，主啊，以致让我可以得着智慧的心来数算每天在你面前的年日，主啊，不虚度和浪费，主我感恩赞美你，带给我更深的渴慕，也给我更深的盼望。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我们感谢你。是的，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就是被你来拣选。是的，神呐，也求你继续的来医治我们，医治我们的心，医治我们的灵，医治我们的耳，医治我们的眼，让我们真的是对你的对圣灵更加的敏锐，也让我们每天 就是活在就是与你同行的里面。是的，无论我们的动作存留，无论我们的思想行为，神呐，都要在你的管制的里面。主，愿意再一次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神自己在我的里面能够来做那个清理的工作，来做医治的工作，以至于 孩子能够对这个圣灵更加的敏锐，也求神给我们，给我一个降服的心，愿意来降服在圣灵的带领的里面。主你帮助我，祷告奉主的名。
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典，让我们今天还能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在你知道我们的光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里面充满了各样的罪、罪性、罪行、恶心，我们没有今天。主啊，还在这里祷告，求你来光照我，求你来时时光照我，因为我活在你的面前，我的话还没出你就知道。主啊，求你真的是光照我，时时的光照我，让我离弃罪。主啊，让我们不光是离弃罪，也让我能够不犯罪。主啊，真的是在这预备的时候，让我不再虚度光阴，不再自欺欺人。主啊，只有你知道我的真相，我不要再逃避。主，求你怜恤我，让我每天都在你的光中行走。主啊，让我每天都被你纠正。主啊，怜恤孩子，给孩子恩典啊，让我每一天当你纠正我的时候，我不反弹，不逃避，而是喜乐的接受，因为这是你的爱临到了我。主啊，帮助我，也帮助我们这个群体，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你是要成全我们啊，让我们真的都能够预备好。主啊，不枉费我们这一生的追求。主，我们谢谢赞美你，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做心事做启示的神。主啊，谢谢你，主啊，你借着这两个特会，主啊，让我们看到，主啊，你不仅要借着你的话，也要借着你的圣灵，主啊，要在我们的里面要来做了更新的工作。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主啊，我们常常愿意活在一种舒适区的里面，主啊，不愿意来突破自己这些旧有的模式啊，愿主的圣灵现在就来打破我们里面一切的这些旧的模式、旧的框架，还有旧的这些信念系统，以至于你的圣灵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主啊，你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愿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位。主啊，愿耶稣基督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来真实的作王掌权。哈利路亚，主啊，来预备我们，主啊，预备我们能够顺从你的圣灵的引领，以至于能够迎接你的复兴真实的来到。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默和行父代表团的分享回应和祷告就是针对就是过去的两周两个特会就是来回应，特别是这个第二个特会，就是欢庆基督耶稣做完这一个过去的特会，神默他分享的这个重点是在围绕着这个 Stacy 这个先知他对我们牧者教会所发的预言中间特别是一句话，就是要把以前的丢掉这句话来领受就是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跟称之为他的这个领受所以呢这个就是让我们要放下以前的，就是随从圣灵就是来有一个转换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一个回应也是非常有就是说很有这个针对性，就是很有怎么讲，就是说这个特会这么大，这么多讲员就是说抓住这一点，就是这一句话来回应，我觉得是抓住了这个焦点所以呢从这一点呢就是确实是可以了解圣灵对这个对我们的带领我觉得我自己的领受呢就是说这一个Tony 牧师他在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他讲到我们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季节这一个这句话呢就是说有一个 就是说印证，就是同时几乎在同时吧，不是说那一天的同时，但是我们也几乎在同样的时间，我们就听到了这一个消息。其实这个消息已经有一两个礼拜啊，有大概有一两周的时间发出来，但是我们听到是几乎在同时，就是讲到大灾难的日子又推后了五年。这两件事情呢，其实不是偶然凑在一起，我相信就是说它是有联系的，就是我们什么带我们透过这两个特会，什么我们带进了一个新的季节啊，而这个季节呢，就是说这个大灾难又推迟了五年，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带到了这个有一个五年的时间里面。这个是对我来说这一个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要点，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现在啊圣灵在怎么样带领我们。所以呢，这个神让我特别的想到这一个，就是伊缪先知啊，他在去年的吹角节，就是他所发出的这个预言啊，这个他发出的那个吹角节，他发出了两个预言啊。我讲的是第一个预言，他在这个特会开始啊的时候，就是发了一个预言，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又发了一个预言。我讲的是结束的时候那个预言，他讲的是就是他神要建立这个模范的教会，就是要成为列国教会的模范啊。这一个神让我想到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思想什么样的教会是列国教会的模范啊。实际上我觉得呢，这句话实际上他讲的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越想就越重大。什么是叫列国教会的模范呢？啊，就是全球教会的模范，就这个意思。全球教会的模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教会的一个模范，就是全球的教会都要成为这个样子。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意味着宗教改革的完成，就是这个五百年前神透过马丁路德实行宗教改革，恢复新约的教会的模式啊。但是呢，其实马丁路德只是一个开始啊，他就是说他恢复因信称义，恢复信徒皆祭司，恢复这个真理，他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宗教改革的开始啊，他并没有把这个教会恢复到新约教会的模式，但是他已经把教会带向恢复到新约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开始啊，他启动了这样的一个恢复的过程。所以五百年来呢，教会都在经过转变，但是到这个末世啊，末日基督再来之前，神要把教会建造到这个新，恢复到这个新约教会啊，所以他要完成这一个宗教改革，所以呢才有这句话，叫神要建造这个模范的教会，要成为列国教会的模范，就是要完成宗教改革。那么呢，这个教会是个什么样子的教会，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的，但是呢透过这一个两个特会啊，就是使我们对这一个啊这个啊对这样的一个啊模范的教会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就是说神要把我们教恩教会带向这样一个模范的教会啊，就是带进一个模范的教会啊，所以呢这一个就更加清楚了啊。那么什么是模范的教会呢？啊，通过这两个特会，这个图画就更加的清楚啊。所以呢这一个而且呢我自己感受到，就是说这个越来越觉得就是要进入这一个转换的这个季节了啊，这个要开始进入了，我有里面有这种感觉啊。那么呢这个模范的教会是什么样子啊，就是说就是也这个图画也更加清楚了啊。所以呢这个图画的教会 这个模范的教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嗯，所以我觉得它是简单的说，要经过四个层面的改革，就是就成为这个模范的教会啊。第一个层面的改革呢，就是这个教会模式的改变、改革、改变、转型。那么要从这个主日崇拜为中心的教会，要转变成为以家庭为中心的教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模式的改变啊。家庭教会现在在中国这种以主日崇拜为中心的教会全部起立，当然我是指的这个家庭教会，不是指的三次教会，所有家庭教会主要是以主日崇拜为中心的，对吧？就是的教会全部取缔啊，只有那一些以家庭为中心的教会才可以生存啊。现在就是到了这一个形式，这个也印证，实际上这个是出自神的啊。初代教会300年啊，就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教会啊，因为他是教会是受逼迫的，政府不允许这个主日为中心、主日崇拜为中心的这个教会存在啊，所以呢，现在你中国的这个形式啊，就是说看到什么心意，神的心意是要让这个教会恢复到以家庭为中心的这个模式啊。那么这一个转变呢，加恩教会倒是比较领先的，在98年，就是21年前就开始转型，所以呢，这个。只是呢，我们的转型呢，就是经过几年的发展，又停滞不前了，进入瓶颈。所以呢，一直到今天，啊，这个瓶颈就进到瓶颈，然后就是转型啊，就是2011年开始转型。它之所以转型，也因为这个进入到瓶颈啊，就是说，所以呢，这个转型到7年多，啊，现在进到新的季节。现在回过头来发现，还是就是说他就是说他的，你可以，我们可以了解，可以真正的可以更加了解为什么在10多年前就是加恩教会啊就会一进入瓶颈啊。这个门徒守望呢，守望不下去，他没有倍增，没有繁衍啊。这个细胞小组呢，他也不能倍增，也失去倍增的动力啊。教会繁衍也失去动力，为什么会这样呢？现在经过7年多的转型，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它的根源是在于什么呢？它的这个动力不足，这个动力不足的根源是什么呢？是缩减的福音啊，这个缩减的救恩，建立在缩减的救恩的这个基础上的灵性啊，它是非常软弱无力的，它无法来承担这个繁衍。不断繁衍的门徒训练不可能，他不可能有这个动力。他这个缩减的救恩观，他信主的那一刻，他就决定了他的这个救恩，然后他以后的东西都是可选的啊。这样的一个救恩观，他完全不足以来承担这样的一个门徒的繁衍、小组的倍增、教会的托辞，这样的一个模式，他是根本无法。他的根源在这里。它必然造就一个软弱的灵性，而这个软弱的灵性不足以来承担这样的一个模式啊。但是现在就是说，哎，神给在我们开始恢复啊全备的救恩，三类得胜者。那么呢，这样的这个救恩真理、福音真理，它可以承担这个门徒的守望、小组的倍增，它是可以的啊。当然，他要把它活出来才可以啊，不是讲出来才可以。啊，这是第一个改革，就是教会模式的改革，就是要从这个主日崇拜为中心的啊一个程序结模式的教会，要回到一个家庭教会的模式，门徒的守望、小组的倍增、教会的托辞。然后呢，这是第一个转型。第二个转型呢，就是体制的转型啊，它这个以家庭为中心的模式，它需要这个体制的变革。那么呢，这个体制的变革呢，就是说要从以牧者为中心的这个教会这个体制啊，以牧者为领带领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体制啊， 来就是变成以使徒为中心的这个教会的体制啊，使徒型的教会嘛。现在这一个运动在西方已经开始了二十年了吧，应该是二三十年了啊，就是说这个以牧师啊为领导的这样的一个体制，把它改成一个转变成为使徒为这个领导的这样的一个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体制，那就是五重执事的教会啊，这就是五重执事的教会。那么呢，这一个五重执事的教会是第二个转型，而教会教会呢，就是说，在这个方面也有几年的探索啊，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在改变，但是呢，就是说还没有成功啊。但是神他要把教会教会转变成为这个改变成为以牧师为中心的这个体制，改变成为使徒为中心的体制啊，就是五重执事的教会。这个说要是说的话呢，要是做个比喻的话呢，就是以牧师为中心的这个教会呢啊，就相当于这个一个医院一样的一个教会啊，就是这一个使徒为中心的这个为体制为中心的这个教会呢，它是相当于一个军队，它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医院呢，它是来养伤的啊，把这些人都把他伤都养好。那么呢，这一个军队呢，它是要打仗的啊，它是要做战斗。所以呢，这个末日将来的教会，它是要成为一个军队啊，这个七年大灾难啊，它要成为基督的军队啊，要跟敌基督做最后的决战啊，就是那个启示录十九章。那个11节到15节啊，那个要成为一支军队啊，这个你就看到启示录里面出现多次出现这个144000人的这个军队，那个是教会的一个缩影。所以呢，这个要实行这是第二个转型。那么呢，而且呢，我们看到啊，神为什么带领我们跟这个 HIM 就是 Tony King 他们的这个团队啊，来连接呢？因为他们就是一个使徒性的教会，而且是非常成熟的这个五重执事的教会啊。所以呢，这个转型，这个是第二个转型。那么呢，这个第二个转型呢，它就接着第三个转型，就是说，它教会不仅只要是军队，它还要同时也是一个家庭。所以呢，它就是要有天国的文化啊，这个教会要转成这个天国的文化。那么呢，现在的教会呢，它不是天国的文化，就是世俗的文化，就是世界入侵教会，不是天国啊入侵世界。现在不是，前300年教会都是天国入侵世界，它不断的发展，不断发展，天国扩展。但是呢，这个后来啊，这个特别是现在是世界入侵教会。不是天国入侵世界，是世界入侵教会啊，就是世俗化的文化啊。你看到这个教会的这个文化，它就是一个世俗化的文化，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流失率那么高，生命非常难成长，它成为了一个外语的教会，成年人学外语学不懂，学得好的很少，它不是母语的教会，母语的教会就是天国的文化。就是说他是一个行道的教会，不只是一个讲道的教会，是吧？所以呢，这一个行道的教会，它就是一个天国的文化。那么呢，孩童学母语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几乎找不到学不好语言的。那你发现100个家庭，你要找一个，你可能只找到一个他学不好这个母语，他学不好，但是因为特殊的情况，正常的情况都能够学好，这个是母语环境。啊，所以天国的文化，这个天国的文化，它就是说它需要有一些特质啊。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使徒为中心的教会，它再加上这个就是第三个转型，就是文化的转型，教会的文化要成为这个天国的文化， 这个天国的文化里面，它压根它的几个特点。第一呢，神的同在是非常真实可触摸的，所以呢，信仰不是二手的，而是故事，听人家讲故事，而是一手的，因为神的同在是如此可以触摸啊。第二呢，就是说它里面充满着这个神的爱啊，这个神的爱不是天然人的爱啊，天然人的爱和神的爱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神的爱在这里面啊，所以呢，它就是来这个它就有那种天国的文化。第二三呢，就是神迹奇事，也是属于自然现象，就是经常的有神迹奇事啊，有神的同在，然后有神的爱，这个就是天国的文化要建造一个这个转型啊。那么这是第三方面的转型。那么我们现在讲教会也是就是在恢复神对家庭的秩序，其实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啊，就是要首先你要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恢复这个神家的这个家庭啊，他是要有神家的秩序，然后呢有神的爱，有神的同在，有神迹奇事，他先要在家庭里面实现。如果在家庭里面没有实现啊，是在家庭里面是个世俗的家庭，那么呢合在一起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天国的文化的教会，不可能的，因为在家庭更真实啊。所以呢家庭里面恢复了这个天国的文化，神家的文化，那么呢他在教会他也可以推广到教会成为天国的文化，这是第三个转型。那么呢这是然后呢这三个转型都需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一个根基上，就是全备的救恩，天国的福音啊。这个就是如果没有全备的救恩，一个去缩减的救恩啊，这一个廉价的福音啊，这个根本不可能实行这三方面的转型。这三方面的转型只是一个幻觉，一个梦想，是完成不了的啊。现在我就看到就是说中国现在啊，这个取缔所有以主日崇拜为中心的这样的这个教会，家庭教会啊，那么呢现在都在关心一件事，中国教会往何处去，中国家庭教会往何处去，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啊。我听到最多的就是进入家庭啊，我听的最多的是进入家庭，就是这个。但是呢就是说你会发现进入家庭没有其他的环节，这个教会它并不能够发展生存都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呢它进入家庭这个是对的这一步，但是进入家庭以后它需要有这种使徒性的这个中心的教会出来去铺线啊，它不是一般散沙啊，这个家庭的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啊，就是各个家庭维持，它很快的它就会衰落下去啊，它需要有使徒性的教会网络在那里带领啊，所以呢，它就是五层执事，它在这个最高的层面，然后下面要有先知性团队。要有这一个这个神迹，就是一致性的团队，示范的团队啊，他然后他就是说他这个恩赐的运作他是要有条理的这个带领，所以呢他这个家庭里面是有才可以出现这种格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六节那样的一个模式啊，每一个人都发挥他的恩赐，然后都在彼此的成全造就安慰劝勉造就人，这样的教会它才可以发展。所以没有这一个使徒性的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你是一般散沙，每几个人在一个家庭里面很快就失去动力了啊。所以呢它是需要有这个第二个环节，第二个环节以后它需要有第三个环节啊，所以第三个环节这个都需要有全备的救恩，天国的福音来作为这个根基，才可以托住这三方面的转型。所以要从这个缩减的救恩转变成为全备的救恩，然后再实行这个三方面的转型，这样的教会呢其实它就是初代的教会，就是这个全列国教会的模范啊。神呢要把我们带进到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里面啊，我们五年的时间其实就是要往这样的一个教会目标来发展。而且呢神带领我们在这个 Tony King 呢 他们最突出的就是使徒中心的教会和这个天国的文化，这个两方面呢是最有特色的，这也是我们教会特别需要来学习的。然后呢，最后作为总结呢，就是托尼听他最后他讲到的那一段经文，就是创世纪，就是32章，就是24节到32节，就是雅各啊，就是跟神摔跤啊这一段经文。我觉得呢，这一段经文其实是教安教会的一个写照，教安教会就像这个雅各啊，这个七年半，就是这个一整夜在那里摔跤啊，摔跤。过去就是我们教安教会过去七年多转型，就是这个雅各在那里摔跤，所以呢，他的这个现在就是说这个是黎明要到了啊，黎明要到，这个雅各抓住神不放，要神祝福他。所以呢，这个当我们要看到我们摔跤了七年多很挣扎，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的问题，家庭、个人、生命当中很多东西挣扎都突破不了，但是我们要看到黎明要到了啊，这个要坚持摔跤直到黎明啊。所以呢，我们要抓住神的祝福不放啊，你不给祝福我不就不放手。教安教会呢就是像雅各一样啊，我们原来是讲血肉的妇人，这个是对的啊，但是同时又讲又像雅各啊，就是血肉的妇人紧紧的抓住耶稣的衣裳穗子不放。我们现在就雅各呢紧紧的抓住神，这个要跟他摔跤，紧紧的抓住他不放，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手，就像那个血肉的妇人抓住耶稣的穗子，那个他就得医治了啊，那个只是一瞬间，但是这个摔跤更加形象，要持续了整整一夜，他抓住他，你不给祝福我不放你走啊，这是教安教会就是一个写照啊，摔跤了一整夜，然后黎明要到了，然后最后要抓住神的祝福。那么呢，我相信神呢，他会让教安教会要经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大腿窝啊摸一下啊就瘸腿了这一个经历啊，就是可能就是 Stacy 所讲的，你要放下，那你要把你的东西丢掉啊，我估计就是这一个意思，就是他摸你的大腿窝一下，从此你就瘸了啊，这个就是要有一个转变啊，就是这是我的感受吧，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四个方面的转型，非常的。啊，总结到位，非常的全面，这个真的是教会的一个指南，一个指导，就是非常啊非常简洁的一个指导啊，抓住了要害，我觉得是啊。现在教会其实对照这四个啊，对照这四个转型，可以对照啊现在的教会，就可以发现很多的问题。那感谢神呢，就是我们其实国内的情势呢确实是逼使我们要进入家庭，那我们各个点呢其实都碰到这些问题啊，有一些点成功转型，有些点还未碰及，有些点呢正在触碰啊，有的转型很好，有的进入网络啊，网络实际上是一个中间形式啊，还是没有像进入到家庭，网络只是保证了一个不被关啊，还有聚会而已，但是我相信这个实际上是个中间形式，它还是需要有一个肢体相交的。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个网络教会，那这个也是尽量的，我们会创造条件让弟兄姐妹有个肢体相交的一个机会啊，但是只要是在我们地方，如果我们的距离都不是都是在一个城市，应该尽量分区分地点近距离进入社区这样的形式，然后进入家庭。那我也知道现在有一个点呢，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的反应呢是不愿意来解散，还是愿意来用老模式在一起聚会，那他们采取的方式呢还是在想找另外的地方。那我感觉呢这个呢要慎重因为跟神的心意，他要把我们来驱逐进家庭这个呢是有一点点不太一致。那当然还要更深的寻求， 这个是需要还是要了解到神的心意啊，不是简单维持一个聚会啊，不被冲散这样的一个比较低的条件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多教会在应对这个这个情势的时候呢，基本他的思路是我能够尽量的维持我的聚会不变啊，我怎么想什么办法啊，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回应模式，这个呢就没有抓住神的心意。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当作是一个外来的突然的一个波动或者是一个不顺利，而是没有想到神在掌权，神在任何情势当中他都是在掌权的，他的王权其实一直在掌管，即便你看到好像他并没有掌权，他实际上都在他的掌权当中。所以这个中国教会的现在碰到的这种情势实际上是出自于神的手那我们很早就在这方面有一些寻求因为这些东西出现了，我们应当有一些祷告了解我们应当如何回应。那当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开这个事情刚刚出现在很早的时候开始来寻求的时候，神就跟我们两个指引，第一，这是来自于神的第二，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神的心意第一是就是提高门槛炼尽他的家提高门槛。神不是特别很在乎，当然数量也很重要他更关切中国教会现在的那种质量和精兵因为中国教会要承担末世的使命否则一窝蜂的数量庞大就像那个基甸的300勇士，神说多了继续减我这么多的人上去打仗可不可以，神说多了减掉，再减多少，再减减到300人300的精兵去作战，胜过成千上万的一窝蜂的乌合之众他是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进入家庭家中呢，它主要还是近距离的深度的相交，然后有效的实行新命令和大使命是这个，然后有效的抵抗逼迫和冲散，这样的呢，这个是就了解到了神的心意。那我想呢，就是对教会模式的改变，我们需要有正确的心态和回应，一定是要了解到神的心意，而不是弟兄姐妹我们的喜好在这个点上呢需要进一步的寻求好不好这是一个，就是当然教会体制呢，这一点呢是我们教会已经有几年在关注这件事。那五重执事的成型，那我个人觉得呢，我在长牧团也分享，就是首先是每一个执事的到位，其次才是整体的运作，要整体也要运作。如果你每一个执事个体到位，但是在整体上又没有把它有效的有机的发挥出来，还是各自散在各处，那还是发挥不了作用。就是各个执事它是分散的，它是分离的，它整体没有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也是我们需要来下一步，我相信HIM 他会带领我们在这个方面具体实操。那当然各个职分也要到位。那我觉得最难到位的实际上是头两个职分，是使徒和先知，是最难到的。因为我们习惯于做牧师，习惯于做教师。因为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有，我们教会的教师和牧师的职分呢还是挺明显的。这也是普通教会通常都有的。你放眼望去普世教会大部分都是这两重执事在运作，要么就是教师职分在运作，要么是牧师职分在运作，只有这要么就是传福音的职分在运作有使徒和先知职分运作的微乎其微有先知职分运作的还算有一些，但是有使徒职分运作的极其的少非常的少。所以这里头有个重大转型， 就是我们当中的某些啊神的仆人可能要被提升到使徒和先知，这个转型要适应。我相信 Stacy 的这一个预言就是在强调这一点。其实我当时听到这个的时候，我立刻我就感动，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就是神要让我们教会的使徒和先知要到位。那现在到没到呢？我感觉还就是 already not yet， 就是啊，就是用一句啊神学的话语，就是说已临未临，啊已成还未全。啊，就是这件事情在一个过程里面还是在起步，但是我们要有个主动的回应，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神的心愿，那我们要有意识的来学习放下。那我们很熟悉的牧师职分和教师职分，可能我们的精力时间啊，都要在这一些方面要有舍弃，那让我们要有一些更多的精力来操练使徒和先知的就位啊，这个呢啊，我相信这个是我思考了很多年，很长的时间，好几年的时间，我深深的体会到，我们教会在这一点上要快快的回应，啊，若是我们这两个职分没有充分到位，我们很难执行神对我们教会的呼召，我们很难能够完成神的心愿。这个是我很有体会很深的一些体会啊，否则我们就是在传统职分里面来做新事，就如同旧皮带来装新酒，那一定会做不成，而且会破损啊，这是我深深的一个体会。我觉得要为这个来祷告，也求神来特别的恩典来恩典恩宠恩高啊，要来在这一块，尤其是在我们啊领袖团队里面来运作，我们也要来给予充分的啊，不仅是全教会啊带导啊，或者是我们整个的啊自己有意识，同时也要给予充分的啊空间啊时间啊，有待于我们成长。我们这个团队在就位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一个成长期的，也是有一个成长过程的，因为这个从我们过去熟悉的长板舒适区要完全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啊，进入到我们一个不熟悉我们不会这样的一个新领域，是需要极大的调整，是会面临着一个极大的挑战，很不适啊，非常的啊，就像刚才周爸所讲的，很有瘸腿的感觉啊，你就是不会，你在这方面极其的瘸腿。我呢，过去呢，我也是在这方面呢，有意识的来放下我的长板，然后呢，在自己的短板上面去运作，哎呀，非常非常的沮丧，非常沮丧，非常没有成就感。那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惊恐万状，非常恐惧、忧虑、焦虑都吸上来了，很不习惯。那我很痛苦这几年，那我很感谢神，这两场的聚会好像让我找到了一条进入到新模式的一个路，一条路，刚刚入门，我是感觉到刚刚入门。那我也痛苦了几年，摸索了几年，这个过程是难免的，瘸腿必须要瘸，一定要瘸啊！那深深感觉到自己的无能无力无为，很沮丧很低沉，觉得自己什么也干不了，那种过去靠着这些来吃饭的啊，这些啊打拼的啊，那个安身立命的，全部要把它放下。好不容易跟我有点非常像，我刚移民到加拿大把我的专业放下的那一个劲儿，那个头几年的那个把专业丢掉了，然后进入到一个完全自己很低沉的领域，那个是我一个属世的转型。那后来当然也进入了近几年近两年呢，进入到一个属灵的一个转型，也是相当痛苦，也是个阵痛，非常阵痛。我求神给我们力量来鼓舞鼓励我们每一位神的仆人，我相信我们神的仆人也需要教会的整个的肢体的来啊一同鼓励啊，这个是一个很难为的过程。好，愿神在我们当中显大，愿神在我们当中得喜悦， 愿神呢在我们当中建造他自己的仆人使女团队和他的整和他的心腹军队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感谢赞美的模范教会要在我们当中成型。我真的是感觉到有黎明，刚才周爸所分享的，我觉得黎明是的，黎明到了，是的，我们要抓住神，感谢赞美主，愿神在我们当中得荣耀，阿们，
阿们。好，听了牧者和新夫代祷团的分享，我心里听了以后就非常的感恩，感恩的就是神拣选迦南教会在这末世成为先锋教会啊，我们在传递这种真理末世的这种宝贵的信息，就是救恩的真理啊，这都是不是人想出来的，是神的带领啊。但是我们真实的光景，刚才牧者也分享到啊，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的生命真实的光景好像没有什么力量啊，但是呢，从内心里真的愿意被神来改变，愿意被神来更新。但是通过这两次的特会，我听到牧者的分享以后，我真的有这个意识到，神已经在迦南教会做一个新的工作，就是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季节啊。这个新的季节里边，刚才周爸都给很多的一个分享和总结。那我自己意识到是神的手在带领着迦南教会啊，在我们这个特会两个特会之前，神急迫的催逼牧者团队去了洛杉矶参加了Tony King 他们这个团队的特会啊，我就意识到为什么要我们这么快的参加他这个特会啊，所以说从回来以后到这两次特会的结束，我们真的看到神在迦南教会要做一个新的工作的开始，新的意向啊，新的这种季节啊。所以说上次 Tony King 来的时候就提到一点，要把我们从一个怎么呢，牧养的教会要转为成为一个使徒的教会，好像我们当时不是完全的理解啊，到我们到今天我们再去思想，真的看到神要做新的事情啊，他一定能做成。但是我们牧者刚才的分享，我们都大有盼望，我们新的季节就是让我们如鹰一样啊，重新的有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得力。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也是这两次的特会，神已经按照他的心意完成了他在迦南教会的带领，非常感恩。好，感谢神，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带领啊，分享。我觉得周爸今天早晨给大家这个梳理啊，让我们就是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看见，对于过往连续两周我们教会层面呢，弟兄姐妹每个人自己的这个层面啊，其实都付出了很多的代价。然后呢，我们来开了两场特会。那么经过这个周爸刚才这个一样的一个总结呢，我觉得就把这两个特会的这个目标啊，神给我们在当中要完成的这个事情呢，让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看见了。就是说在开始罗保罗牧师这个特会呢，他其实是在彰显一个使徒性教会的一个特点给我们看，就是叫刚才周爸所总结的这个三样转型啊，一个就从主日崇拜转入到这个家庭啊这个聚会，那么从第二个是从牧师带领转入到一个使徒性的五重执事的带领，那么第三个呢是从世俗文化然后变成天国文化这样带领。那么在这个罗保罗牧师这个特会当中呢，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使徒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四章、十二、十三、十四这几章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使徒性权柄，然后呢，这个先知讲道、方言等等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五重执事，所谓的这个执事啊，执事的这个希腊词典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使徒的职分及其管理，以及先知、传福音者、 长老等等职分。简单的说，这个词就是用来描述教会中属灵权柄的五重职事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职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罗保罗牧师他们特会当中，我们看到了那个先知讲道，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医病的恩赐，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些恩赐，那么也看到教导的恩赐，也看到了这个分辨诸灵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等等，这些都看到了。那么在这看到这些恩赐之后呢，在第二次聚会当中，在第二次特会当中，就是迎接主耶稣基督在加纳做王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从世俗文化转到这个天国文化，这个全备的福音这样的一个彰显。那我们看到了我们在这个教会的这个模式的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来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看到这个权柄还是要有这个，虽然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也有目的就是为了成全圣徒，就是五重职事，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呢，这个使徒保罗他讲到说，职事有分别，主却是一位。所以在这句话里边，我们看到说，主是整个教会的主，主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职事，五重职事当中的各个分子，各个这个属灵的恩赐，他的主。所以呢，在这个整个天国福音、全备福音的带领底下，我们才可以有这样一个转型，我们才可以有这样一个转型的可能性和他的这个理论的基础。所以就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在看到说，我们虽然是在各种各样的转型，然后就有三种转型，它的基础都是要在这个神的带领下面，主耶稣基督带领下面。那么主耶稣基督是借着教会的权柄来带领这样一个转型。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罗保罗牧师他这个特会里边，我们看到他各样的先知的讲道，各样的这样的恩赐都在彰显，但是他有一个属灵的权柄在他们这个团队当中，就是以这个有使徒性这个职位职分的，有使徒性职分的牧者在他们当中有这样一个一个属灵的遮盖和属灵的带领。所以呢，在今天早晨这个分享，我听到牧者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在回顾罗保罗牧师他们这个团队，以及我们在这个迎接主耶稣基督在全地作王包括重点是 Tony Kim 还有 Stacy 还有 Wesley 他们在我们当中所分享的，就是总结起来就更加的清晰，就是我们加恩教会现在所要做的事情，所要进行的转型，就是在这个牧者的这个带领下面，遮盖下面，这层权柄的遮盖下面，然后来不断的去走向一个全备的天国福音的这样一条道路，就是让我们的五重职事能够进入到自己的位置当中，然后有以后加恩教会会有这样的先知讲道，有辨别诸灵的恩赐，然后有这样的这个教导的能力，有包括我们的方言和翻方言的能力，这些都可以彰显出来。但是有一个基础，就是他要在这个顺服在这个属灵权柄的遮盖下面，这样的五重职事才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的这个职事，才是在心意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模式。所以我在读到这个活在遮盖之下这本书的时候呢，他正好讲到这个，他讲到说国度的权柄，所有的职分，所有的职事，所有的恩赐都是从权柄中间流出来的，首先是耶稣基督，后面是教会的权柄。所以呢，神的权柄是透过神所指派的五重职事而流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牢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一个人可能比他的牧师更有恩赐，不过站在职位权柄职分上的牧师要高过这个有恩赐的人。所以他也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一个教会当中有一个助理牧师是非常有讲道和先知预言的恩赐，因为神的恩赐在他生命当中显明出来，他所开的课常常爆满，每周他所带领的这个祷告会也是常常爆满，所以他因此就很受欢迎，因此他觉得自己有自由去批评教会现有的这个权柄，就是教会的规定和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么他说教会的主任牧师的规则限制了圣灵的运行等等这些，他还私自把他自己所谓的这些看见分享给周遭的人，他这个批评的态度影响了另一个主任牧师，然后他们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在这个教会当中蔓延，导致教会最后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模式转型，在教会不断的往前摸索，神要让我们把过去的这个旧皮带换成现在这个新皮带的时候，我就神感动我要再次的来分享和强调，就是在这个教会的五重指示还是要以这个权柄牧者的带领，然后在这个模式下往下运行。所以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我们，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谢谢大家的领受。我想特会结束以后，无论是各教会的层面还是每个人的层面，都在总结，也都在领受因为这两个特会很明显，它不是一次性的事件，它就过去让我们受到一点很有限的属灵益处，它是要在我们中间结出长远的这个各方面的这样的效果。那么对于神来借着牧者来开启的这个四个方面的转型我个人是非常的认同，而且实际呢，这些转型也不都是全新的，很多在我们中间呢已经比如说第一项这个家教会，我们一直这个二十几年就是在这个中间运作但是他这个在现在这个形式下呢，他更加的赋予他这样的意义这个五重执事也有很多的这个探索教会的这个文化的改革这个内在生活这个神家文化我们从学习这个我想已经有好几年了，好在学习一个神家文化，包括这个陈导后来又开启了真儿子这个都是属于神家文化的这个范围那包括神迹奇事，那特别的这一段时间就是来就是神迹奇事来彰显这个天国的临在，天国的这个入侵这些。那我在想就是说这些因素很多呢一些呢已经开始在预备在这个预备中，但是整个的这个新皮带呢好像神一直在等待。我在想神在等待什么，神在等候什么，神在这个等候中在预备什么，神在这个预备中在等候什么。我自己感受呢就是说有两个方面的这个神那一面是等待和预备，人这一方面当然也是一个要开启和预备就是一个是教会整体层面的，一个是个人灵性层面的这个等待和预备。所以这个时间很多时候你觉得改革不就是把它这样做一下吗，把这个把它体制改一下吗，你就这样运作吗你就这样做吗，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简单的事情。我自己很认同，就是说前面的我们这个四项的这个转型这个更换新皮带转型其实前面的三项呢是在等待第四项，就是整全的救恩天国的福音，这个是等到这个天国的福音的这个全面的这个开启，那么成为前面三项这个转型的一个根基。因为确确实实你的这个救恩观决定了你能建造什么样的教会，什么程度的教会，什么深度的教会，那么你的所在的教会又决定了个体的灵性。所以这个救恩观如果就是这个得救了得救的这个救恩的话呢，那么其实前面三项它你再怎么样去做呢，它一个是就是说没有这个这个动力，再一个它的救恩的根基确实是非常的这个薄弱，它很多的时候会无法支撑上面的这个建造，所以只等到全备的救恩。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全备救恩呢是神特别托付在迦南教会的。不论是他灵性的三个层面，这个三个层面，还是他的这个天国降临的这个三个层面还是这个两个焦点，实际迦南人呢我有时候在想就是在有些的兄弟的教会国度的教会，实际他们所拥有的就是一个部分但是他们这个拥有的程度很深真的是如数家珍，每个人都活在这个里面，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是在迦南神的托付呢好多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么宝贵这么丰富，但是大家好像这种拥有度这种拥有度呢还是要来提升，因为要有这个看见，知道这个这个不是在讲一个道理这个一切你的信仰都是奠基在你的救恩的上面呢，那 救恩的这块恰恰是神特别托付给家人教会来负担，不仅我们自己要拥有，而且要传到教这个国度里面去。所有这些的灵性啊，教会的建造模式这些等等，它是建立在救恩的基础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天国的救恩，整全的救恩，每一个人都不要说不熟悉的需要来补课，那么要轻视的真的是需要来重视，去来好好的学习领受，包括领袖我们都要来领受，你这个根基上面才能够去建造教会，才能够去建造灵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前面几项呢啊，在等待这个救恩观的这个整全救恩的啊这个出来啊，这是一个教会整体的一个预备和等待。还有一个就是个人生命的这个预备，我一直在想，我也一直非常的认同神为什么在家人教会我们的灵性的上面，灵性每一个层面我们都很重要哈，这个生命的破碎一粒麦子啊，这个住在基督里，哇，每一项都是很大的一个灵性的一个层面啊，包括神迹奇事、圣灵灵恩的运行啊。但是为什么神在这个教会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呢？真的是为了他的根基会打得很牢，其他后面的加起来的时候，他的生命根基很牢。你看现在要建立五重执事啊，如果我们没有经过生命的破碎啊，那人在没有恩赐的时候人都骄傲，要再有一些恩赐，哇，再放到一些位置上，那这个骄傲就是很哈，我相信是有破坏性的。所以如果没有在我们这个群体中间有这么长时间的一直要做落地的麦子，要向世界死，向老我死，要像肉体死，像己死，那么在这样的掺杂的骄傲的啊各自为主的啊各样的这样的生命状态里面，再来加上这个灵恩啊，我相信这个中间这个样的状况上面没有办法做典范的教会，很可能你的灵恩就是昙花一现啊，甚至更加增加分裂和这个骄傲啊各样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的个人生命的预备，如果在前两年真实的扎扎实实的跟着教会走这条生命破碎的路，那个时候虽然没有那这在前面的一段时间虽然看上去没有说啊好像啊多少的开花结果在上面有可见的多少的彰显，但是那是一个扎根的阶段。但是那个阶段如果一直扎实走过来，我相信在这样的人身上，在这样的状况的里面是容易开花结果，神在加给你恩赐，在加给你住在基督里的这个程度啊，这个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啊这样的程度。但是在前面如果我们没有很扎实的一直在走这个路，我们一直在盼望着啊，就是说啊这个更多的来做大事，来彰显啊，我觉得一定神还是要会让你来回来补这个一粒麦子的这个课的啊。所以我们参加这个特会呢有这样的一个引导，因为人天然呢容易有两个倾向，一个倾向就是可能对牧者啊对这些外来的讲员有一些哪些方面不习惯不舒服，那就全盘的拒绝或者是不去领受啊，这个很可惜啊，被这个瓦器这个跌倒了，就里面的宝贝不拿到。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说全然的崇拜啊，这个就是然后就看不到自己家中的这个神真的是给家恩教会这个家的属灵产业的这个丰富，就是这个其实还是缺乏真儿子的心啊，就是有这个孤儿的心啊，就是所以这样的生命的态度都要被神来引领，都需要来被神来引领。所以家恩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包括我自己来说都继承家恩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素质，就是既有一个真儿子的心，知道自己的产业，持守自己的产业啊，那同时又是个很开放的心来吸收，比如说从五重执事啊、天国文化他这样的一个启示啊，从罗保罗那边，罗保罗牧师那边也吸收我们该吸收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吸收呢，就使得我们呢更加的能够来全备，能够吸收，能够来全备，能够来啊，不仅教会越来越预备的好，个人的生命的状态也越来越预备的好，以至于神要给我们的各项的这个改革，这个就是转变呢，这个改革，这个新皮带啊不会漏掉啊，能够在我们中间真实的成型。好，就分享这些，谢谢。